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当今中国社会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婚姻的问题主要是来自于哪一些方面？今天邀请几位好朋友来，我们就一起关怀一下
社会上婚姻的问题大概有这几个方面：性格不合、出轨、家暴、婆媳姑嫂关系不好、不良嗜好、购房，就这样一些原因吧。
通常面对这些压力和挑战的时候，一般人处置的方式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明显不妥当的地方？
有生养和抚养孩子能力的30和50岁之间这一段年龄的婚姻关系当中，现在处理的都是非常不好，不行的话那就是各奔东西，不去来考虑以后的问题。因为这一代人他们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很多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对社会对家庭没有责任感，所以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不是来在一个我不离婚的这样的前提下，我要保护儿童、保护家庭、保护社会安定团结，不是在这个前提下为所欲为，我自己觉得不合适我就要离。所以呢，一旦出现这些问题，他首先考虑的就是不行就分。
那么在中国社会里面，有哪一些来自于传统的或者是中国社会以外的可以帮助我们接受我不会考虑离婚呢？
在中国传统婚姻观，就是说中国人的话一直知道羞耻，现在的话很多年轻人就没有把羞耻看成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他们在处理家庭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非常的随意，夫妻之间缺乏互相包容。缺乏互相包容的根本问题是夫妻之间缺乏彼此相爱。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当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所处理的方式和方法与世人是不同的。他们首先会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婚姻是神所配的，因不能分开。这样一个信念在他的脑海里，他时刻就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因为圣经上非常清楚地说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夫妻之间缺乏了忍耐和包容，这个婚姻很容易破裂。那么我也接触了一些婚姻破裂的，那么他事后有些他们是非常的后悔，他们后悔的原因就是说，说话的时候一句说的不合适，两口子就崩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带有血气的，所以非常不冷静，哎，就造成了两个人就分了手。事后呢他们会感到很后悔。
扮演妻子角色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婚姻困难的时候他们需要的帮助是什么？
我是从神那里领受，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婚姻上有问题，但是神呢告诉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了。爱妻子 便是爱自己了。所以我们要彼此的相爱，这样的话就会避免很多的矛盾，彼此的顺服也会减少很多的矛盾。这样的话呢，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家庭就会幸福和和睦。还是要按照神的教导，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幸福的家庭。
是，中国传统文化说婚姻是婚姻老，就是老天爷天作之合，就是说上天所配的。
是的。
那宗教文化说这婚姻是上帝所配的。
对，
不管是老天爷配的是上帝配的，那都不是人配的，那就要按照配婚姻的这样的原则。那中国过去的传统文化就是不可以离婚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嫁着扁担抱着走。那宗教文化也是神所配合，夫妻二人是一体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是的，
这个人不可以分开也包括当事人。
没错，
所以你要按照这两个原则，那就对你的婚姻会有帮助啊。你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解决问题，但我们不能把神所配合的婚姻我们人给它解散。我想这两个文化能帮助我们来走出婚姻的这个困境。
是是，我真希望现在社会上的中年这一代，如果您对于宗教信仰不能接受的话，那真是需要考虑一下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对婚姻的重视。那年轻人的话，如果您觉得讲传统太老旧了，那您也要考虑宗教信仰，像这个基督教它对于婚姻的一个看重。如果大家都能够重视这样的帮助的话，我们就不会自己随心所欲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这个老的传统的话呢，现在在中国的话，尤其在年轻一代很难。那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国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呢在小的时候家长都比较宠着，就这一个孩子，所以到了现在他成家立业了，他发生问题的时候，当他父母亲劝导他的时候，他也不听，他根本就不听你父母的。
他从小就是家庭的中心。
对，根本就不听，父母亲的也不听，社会上的话所教导的他更不听。我们就经常说他既不怕人也不怕神，那么他就什么事他都能做出来。对他们来说，那么离婚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啊，离了再找嘛啊。经常现在在社会上就是好像没有感到这是一件羞耻的事儿，好像在目前成当把它看成一种荣耀的事儿。见面以后都问离了吗，哎，都是这样回答。所以说要真正的婚姻要牢靠，要还回归到原来，那么这是我们就必须要依靠神，要依靠信仰，才能使我们的婚姻就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今天年轻一代的朋友他想要靠着神来挽回婚姻的话，从做妻子的角度，像这样的话真的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帮助吗？
是可以的，因为你们做妻子的要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在圣经里呢是让丈夫做头的，这样的话呢他有一个先后的次序。那么呢丈夫当头，妻子要顺服，在主里面是合宜的。当你照着神的话这样做下去的话，那就会有很好的结果。因为我们夫妻当中也有很好的例子，是非常和睦很好的。
是，今天这个社会中国年轻人能够接受丈夫做头吗？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容不容易啊？
不容易，因为在这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当中呢，都是独生子女，这样在家里面娇生惯养惯了，都是自己的个体，所以他就不容别人来给他提反对意见。尤其是现在又是受到妇女翻身了，丈夫面前我就得有尊荣，我就得有什么有什么，这样的话哎，他就容易驾临在丈夫之上，这样的话婚姻是肯定不幸福的啊。因为你家里没有一个主，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一样，神是我们的主， 那么呢，丈夫是头，我们当妻子顺服的时候，那肯定是家庭顺服，是美好的。
是，不知道两位弟兄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我们怎么帮助今天社会上的年轻人来看重这个上帝给的帮助？
就刚才姊妹讲到这个问题，你如果不是一个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你想做到妻子顺服丈夫，这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有些情况，丈夫各个方面还不与妻子的情况下，怎么能叫妻子来顺服这个丈夫呢？这根本是做不到的。
是，
因为神早就给我们建立了秩序，那么他们之所以离婚，因为他不知道神这个诫命，神所建立这个秩序，在一个家庭，丈夫是头，妻子是一个帮助者。他如果知道神的这个诫命以后，那么他就会顺服自己的丈夫，他就会做丈夫的一个很好的帮助者，否则是不行的。
是
啊，刚才弟兄说的这就是找不到角色啊，不管是老天爷配的婚姻，还是上帝配的婚姻，在婚姻当中，它都是有角色的问题。
是，
现在人就把角色来给颠倒了，所以要帮助他找到自己的角色。妻子就是做帮助的，但这不牵扯着男女不平等的问题。
没错，是，
只是说分工的不同，所以这个角色不和男女平等挂起钩。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个角色和男女平等挂上钩，实际上不管是什么角色，你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只不过你从事的在家庭中负责的事物不一样。
是，
那妻子呢就是帮助者，
嗯，
你要按照你帮助者的来定位你的角色，来在家庭中起到你帮助者的作用。那丈夫呢是头，你要能够起到头的作用。
是的，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对我们今天中青代的家庭夫妻是这样的关怀，谢谢你们刚才提供的宝贵的意见。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几位兄弟姐妹们一起谈论了今天中国社会里面夫妻所面临的种种的压力和挑战，但愿几位弟兄姐妹刚才的心声能够给您带来一个邀请，希望您来到教会，来到上帝的面前，借着他的真理来重新的审视自己的婚姻，重视自己的配偶，能够靠着神所教导的爱来维系夫妻的关系。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台湾知名音乐人梁鸿志生前写过一首歌叫《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这首歌推出之后风靡一时，也成为歌星蔡琴的招牌歌之一。大家在陶醉其中哼唱之余，纷纷揣想是个什么样的你会让梁鸿志这么样的痴心爱慕而写出这样的一首歌。蔡琴后来揭开了这个谜，她说梁鸿志在离开人世之前告诉她，读你的你其实不是一个恋人，而是圣经。梁鸿志在大二的时候信耶稣，成名之后他悄悄地把对主的爱写进了流行歌曲之中，读你就是其中的一首。蔡琴说，只有圣经才能够让人读了千遍也不厌倦。圣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让人怎么读都读不腻呢？圣经一共有66卷，1189章，大概有90万字，其中包含了历史、 诗歌、故事、格言、寓言、比喻、律法、文学、医学、科学、书信、传记等等，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更重要的是，圣经里充满了神的智慧，它回答了我们在人生中思考的各种问题。比方说，我从哪里来？人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为什么人世间有苦难？怎么样才能够有幸福快乐的婚姻？怎么样才能够有平安喜乐？神透过圣经会解答您在人生中不同阶段的问题，每一回读都有不同的领受，所以会让人想读了又读。听众朋友，您有这本读了千遍也不厌倦的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SMZG 也就是生命之光这四个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造了我们人类的神，他是爱我们的。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神都把我们需要的智慧、真理赐给了我们。今天我特别邀请一位好朋友到节目当中来跟您分享神的智慧。吴立兄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感谢你邀请我来。
吴立兄，今天有一些年轻人失恋，很久都走不出失恋痛苦的阴影，好不好请您用一句神的话给正在失恋的年轻人一点鼓励，帮助他们走出痛苦好吗？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神说，你们把一切的忧郁切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失恋的人需要知道，神是很深爱你的，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许朋友会拒绝你，放弃了你，但是不要忘记，他是很爱我们的。神不但爱你，而且神叫你要把心里的重担卸给他，他要帮着你背负。那怎么样卸给神呢？神在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这样说，应当一无忧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就是具体的做法。
吴立兄，谈到失恋，有不少的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身材不够好。这些年轻人来找神，请求神帮助他们的话，您觉得神会用什么样的一句话来鼓励、来肯定、来开导这些年轻人？
诗篇139第14节，我们读到，神啊，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看自己不够漂亮，但是神造我们是造得很好的、很美的。每一个人的美丽都是独特，张三和李四的美丽是不一样的。刚才神告诉我们要向神祈祷，把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可以求神让我遇见一位欣赏我、看我为美丽的人。就像中国古话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爱我们的人总是看到我们的美丽。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真正的美丽 不是短暂，存在于脸蛋、身材、皮肤、外表的。真正的美丽也不是靠化妆品、衣服、发型提供的，而是存在灵魂深处，存在我们的心里。靠着追求神的品格，靠着信靠神而来的。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五节，神这样说：不要贪图舒服的荣耀，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去顾别人的事。这是神的话。我们人都是自私的，都会为我们自己先着想，有时候我们就没有为别人着想，尤其是年轻人，因为还年轻，都很需要认识耶稣。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离开舒服的天堂，为什么呢？原来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我们着想，顾我们的事，不是他自己。他离开了天堂，到世界上来，以致世人能够靠着他脱离罪恶，上天堂。因此，耶稣甚至需要背负十字架的罪行，很痛苦的苦行，受了很多的委屈折磨，但是他没有抱怨。耶稣他愿意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年轻人靠着自己难超于自我中心，但是靠着耶稣的救恩，绝对能够超胜。
吴弟兄，今天有一些年轻人失恋，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些女孩子认为全世界的男人都不好，他们不相信男人。神有哪一句话能够回答这些女孩子的想法呢？
神是良善的，神给的都是好的。女孩子面对选择婚姻的对象，真的需要向神祈祷，求神赐给他一位爱神的男人，因为爱神的人会遵守神的教导。所以当女孩子不可爱的时候，这个男人他会因为敬畏神、爱神而宽容、怜悯、饶恕，并且忠于配偶。因为耶稣对丈夫的话是这样说：你们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像耶稣一样的。
吴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把神的真理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帮助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生活当中的挑战，非常谢谢您。
不客气，我也很高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分享神的真理，在我们今天社会当中，在我们个人面对的挑战、挫折、困难当中，启发、引导、鼓励、安慰的作用。也希望听众朋友，您在困难当中不要忘记到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充满神的爱的地方。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Bringi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请问在您的家中，您的孩子有没有觉得亲切感呢？孩子能不能够感觉到父母爱他呢？孩子是不是感觉他住在一种无话不谈的情况当中？如果孩子有心理深处的问题，敢不敢问父母呢？如果孩子想知道一些跟性别有关系的事情，父母会不会拒绝孩子的问题呢？我发现至少在美国，很多家庭不够亲密，父母跟孩子的沟通不完美，甚至于有时候父母很少跟孩子谈论心理深处的问题，真可惜。我希望在您的家当中情况不是这个样子。圣经教导我们，家庭应该是一个很亲密的单位。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为家庭立下了原则，说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跟他的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所说的一体不只是性结合的意思，一体包括同一个生活标准、同一个道德标准等。父母有责任把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标准、他们的目标分享给孩子，父母一样有责任让孩子知道他感觉到父母爱他，父母要给他一个温暖的住处，精神上的支持，做人的基础等。 父母不要给孩子任何机会怀疑父母的爱。表示爱的方法之一是建立一种无话不谈的气氛。谈到父母与孩子彼此之间的沟通，让我想到我的一个朋友。有一天，我的朋友告诉我关于他女儿，要形容他一转眼女儿长大了。女儿差不多12岁的时候，高高兴兴地进了房间说，爸爸，爸爸，我刚刚开始我第一次月经。当时父亲的反应不是他女儿所想象的。爸爸说，我不要听到这个事情。这位朋友跟我分享这句话的时候，我下了评论说，你这句话错了。在美国，千千万万的父亲真希望他们的女儿跟他们够亲密，让他讲这种事情。你的女儿敢跟你说，但是你拒绝她，你错了。那么今天请让我问您，如果您的女儿或你的儿子愿意跟你分享他私人的事情，或问您他私人的问题，您的反应可能会怎么样呢？是不是以此为荣呢？尽量的回答他呢？或拒绝他呢？您的家是哪一种气氛呢？谈到跟他的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这个圣经的经文，也让我想到美国人有时候不好意思跟孩子交谈性交这件事情，或跟性有关系的问题。但是我认为父母有责任跟孩子讨论性别等问题。圣经又教导我们说，父母应该跟孩子交谈这种事情，何必让他们在不当之处听到呢？所谓不当之处的意思是黄色电影和杂志，是孩子的同学，是比他们年龄大的孩子，或跟他们没有亲戚关系的大人。是的，父母有责任跟孩子交谈跟性别有关系的问题。有的父母买适当的书籍，先让孩子看，之后跟他们讨论，或让孩子问问题。有的父母给孩子研读圣经，因为圣经内容有时候也提到性方面的问题，所以自然而然的给孩子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朋友，请让我劝您，让您的孩子感觉他住在一个无话不谈的家，父母与孩子很亲密的家，充满爱的家庭里面。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我认识我的朋友维吉·欧利瓦斯差不多30年了，像我一样，他因脊髓损伤而导致四肢瘫痪。我们有着相似的残疾，却有着不同的经历。时光倒退回到70年代，当时的维吉身体健康，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去接受一个面试，于是他来到一个仓库，一个男人把他引进了一间密室，填写一些文件。就在此时，惨剧发生了，男人关上了房门，将他猛推向墙壁。此刻维吉挣扎着想逃脱掉，男人伸手拿出了枪，开了火，子弹击中他的脊椎， 他跌倒在地板上面。简而言之，攻击维吉的那个人被判了三年监禁，而维吉得到的却是轮椅上的生活。不难理解，起初我的朋友感到极度的痛苦，可他并没有背离神，而是全身心地想从圣经里寻求帮助和希望。当他读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时，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卑微和所遭受的短暂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当维吉问及这段经文时，我是这样解释的：我说，维吉，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不会延续下去的，比如说非正义、不公平和痛苦，所有这些东西终究有一天会消失。可是危机什么会延续呢？比如因痛苦和心甘情愿的饶恕而产生的荣耀，那将是永恒的。其他的东西，诸如悲伤、失望、不公正等，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的现实，在圣经里却只不过瞬间即逝。这并不是说你的痛苦或者我的痛苦无足轻重，我告诉他，不，不是的，瘫痪、痛苦和不公正，所有这些，只有在与天平另一端的重量比较下，才会显得很轻很轻。我注意到危机听得入了迷，他想了很久之后告诉我，只有认识到这种永恒，才能真正学会饶恕那个伤害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终深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危吉至今仍在为那个向他颈部开枪的男人祈祷。危吉认识到了灵魂的价值，甚至他的灵魂，那个男人的灵魂，就是夺取他行走权力的那个男人的灵魂。危吉认识到了这个男人灵魂的价值，相对于他带给自己的伤害和这种伤害造成的种种身体上的不便更加重要。哎，知道吗？无论何时，只要当我感觉到艰难，需要记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给我的朋友危急欧利瓦斯打电话。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我要让他的生命也能祝福你的生命。在我们最近的一期《穷尼之友》的时事通讯中，我写了很多关于我的朋友危急的故事，也放进了一张他的照片。作为一位难以置信的基督徒，他仍在教导着我什么是永恒的价值。
我听到两个人在对话，其中一个说，今天晚上你去哪里玩啊？朋友回答，找个女孩子玩玩。听众朋友，找女孩子玩也是您的消遣方式吗？请听上帝的话，孩子啊，你所行的路要远离妓女的住处，不可就近她的房门，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他的家是在下到阴间的路上。少年人啊，尚未结婚，不要和女孩子同房，行这事的必受损伤，羞耻涂也涂不掉。不要把你的尊荣给别人，也不要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因为对方若记恨你而愤怒，他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朋友啊，不要恋慕妓女的美色，不要被她眼皮勾引。为什么抱这些女人的胸怀呢？你劳碌得来的，为什么要归入妓女的家呢？要知道，妓女能使人倾家荡产，只剩下一口饭。要知道，淫妇就像凶残的野兽， 猎取人宝贵的生命。千万不要掉到外遇的陷阱里，更不要制造外遇。人若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亲近别人妻子的也是如此。孩子啊，没有结婚就和女人上床睡觉的便是无知。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孩子啊，要喜悦你幼年的妻子，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爱慕。听众朋友，我们的性生活要圣洁，要在上帝的真理中才有平安喜乐。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家庭，家庭夫妻的性生活，因为家庭是神设立的，所以性和性生活也是神创造而建立的。性是神圣的，性生活是好的。性不但是为了传宗接代，性生活是神给丈夫和妻子的一种乐趣。好莱坞的花花公子的观念是变态行为。性交是一件自然、美丽、神圣的事情，是夫妻彼此之间爱的表达。你的身体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它是神圣的。请您重视你的身体，婚前保守您的童真，婚后对你的配偶忠心。请在自己配偶的身上寻找你的快乐。愿神祝福你。
婚前，我的老公非常浪漫，他用心地写了几封情书，抓住我的心，让我很感动。婚后五年，我写了一封情书，夹在他的便当袋里。我要感谢他的辛苦和勤劳。写完以后，他没有什么表示，仍然是我自己很感动。哎，你要不要也试试写写情书啊？你会发现另一半真可爱。给我的老公。什么时候小男孩和小女孩已经长大了，结了婚，回想过去那一切浪漫的篇章，仿佛是昨日的记忆，又像是陈酒越陈越新。虽然我不懂得喝酒，我常常向神祷告，愿我们的爱情像那新酿的陈酒一般永不生腻，也愿我将我的爱不停地浇灌在你的生命中。愿我们的爱中有更多的相知相交，经历那身心灵完全的合一。谢谢你老公，我要告诉你，我很倾心你的正直有担当，有一点淘气又有一点纯真。我很喜欢你在我发脾气的时候温柔地逗我发笑，我最开心的就是你看重我，尊重我，肯定我。每一次当你握紧我的手，我就感觉你那源源不断的爱情。我很钦佩你，凡事都愿意放下身段，不好高骛远，不自以为是，甚至勇于道歉。我更敬佩你的是你做那无人要做的事，在热心助人的事上，你总是义不容辞。我也得承认，你做许多的决定都相当的正确， 虽然我常常不是大体的抱怨你。当你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也总是真诚的谨守遵行。谢谢你把我们这个家带在主那正直的道中。虽然小男孩和小女孩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糊涂，你总是很快地原谅我的过失，使我也渐渐学会接纳你的软弱。我从你身上学习很多很宝贵的榜样，所以我能渐渐地成长。而你是那么的聪明，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我这个愚蠢的女子。在我怒气冲冲的时候，你闭口不言；在我疲惫低潮的时候，你忧我一默；在我口若悬河的时候，你尽力做一个安静的倾听者。我常常觉得你所承担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心疼你的劳苦，又喜悦你是那么的努力。不论在工作上、侍奉上，你都尽全力来做。至于生活的琐事，你也能顾及打点。尤其是经济上的节流，你是那么的注意，让我觉得毫无压力。和你在一起真的很有安全感。虽然现在经济是那么不景气，公司的问题是那么的多，我常常觉得只要我们全家在一起同心的倚靠神，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害怕。你值得我付出我全心的爱。我觉得婚姻不是恋爱的坟墓，说这个话的人是不懂得什么是爱。虽然结婚以后生活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不再讲情话，也不再写情书，也很少约会，然而我对你的爱情却与日俱增。我会思念你，爱慕你，渴望你。我时常将这些思念、这些恋慕化作为你的祷告与守望。你的耳朵有没有发痒啊？我真的很感谢神赐给我这么好一位弟兄。你细心、体贴、顾家又肯付出，我愿意真正成为你的帮助，更希望我们中间有美好的沟通，让婚姻成为我们彼此成长的一个帮助。永远爱你的老婆。
圣经朗读，雅歌第五章。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 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晶座上，他的形状如利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播 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